弟兄姊妹们好，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能和弟兄姊妹在这主面前一同来领受主的话。正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看见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恩，主与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这样的恩待带领我们的，我们真是满了感谢和赞美。那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呢，总有一个感觉，我们领受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向着主回报的却是非常的少。而照着我的经验，我蒙恩了之后，我们回向着主、爱主、侍奉主的比例还很高。那我们的儿女爱主、侍奉主的比例就少了。那特别是在北美，在北美养育儿女，你不必担心他速度了不好。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我好多年跟许多在大学读研究所的弟兄姊妹认识，他们告诉我了，在研究所读书，除非同班同学是犹太人比不上，其他民族不在我们中国人眼中的，我们中国人所读书啊，都是比他们好的。当你速度出来了，做事美国的企业界很欢喜用中国毕业的学生，为什么缘故？有个事情做了不对了，他美国的学生说他两句他就跑掉了，中国学生说他两句还笑嘻嘻的，只有工作有钱赚就好了。所以在中国的话，养育儿女了，不怕输得了不好，不怕他工作不好，输得了好了，工作好了，收入很好，说收入都非常丰富了。但是有一个，道德不一定好，第二个不一定爱主和侍奉主的。所以我总是愿意主恩待我们这个家的了，向弟兄姊妹做见证。你知道吗，前一个礼拜前我家有个喜事，我第二个尊孙生了，哟，好开心了，第四代了，已经有个尊生了，到三岁了，所以这个月有个尊生，下个月有个尊生，哦哟，好喜乐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们没有抱过孙子的人，不懂得抱孙子的味道。哎呀，一孙子啊，生出来真是喜欢的不得了了。我这个第二儿子了，他大孩子刚刚两个礼拜生了，发疯了。没有生之前一个月两个了 Facebook 来了，看见人家抱个小孩马上照相，就过两天我就抱小孩生子了，哎呦，孙子还没有生了这么好的。那当我自己头一次有孙子，真是抱了喜乐的不得了。我不知道什么道理，我就研究我自己的心理，两个的原因。一个原因啦，总是我儿子生的嘛，是爱的延续啦，是我就喜欢啦。第二个原因，总觉得自己养儿女不够好，孙子以后更好，哈哈。所以一个老人的对孙子的盼望，他以后更好。什么叫做更好？说得的好，没问题的；事情做得好，没问题的；道德不一定好，侍奉主不一定好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上个月底，我想DC的那个圣经教会请我去带他们两天的特别聚会。礼拜五晚上我讲夫妇相处，礼拜六早晨讲儿女养育，礼拜六下午我内容讲三代之间这个家庭的问题嘛，就是这个三个嘛。那我跟他们讲到如何养育儿女的时候呢，就告诉他们了养育儿女好多的重点，我想我这里不能重复了。但是我跟他们讲啦，圣经里头养育儿女的教训很少，只有在以弗所和哥罗西亚相同的话啦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志气，是吧？简简单单的，所以教训不太多啦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我对圣经不太了解，圣经里头呢有非常好的教导父母应该怎么来养育儿女的，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刚刚读的那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。你要知道保罗了没有孩子，保罗啊大概结过婚， 因为他犹太人习惯拉比学校啊，没有结婚的人不收的，能够在拉比学校读书的话呢，一定结过婚的了，所以保罗啊应该是结过婚的。那么可能因为他在大马士路上看见主的异象了，他跟从主了，他太太离开他了，也可能他太太死了，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说了，那这个劝人婚姻呢，在因为在世界上的苦难呢，和这婚嫁世界上的苦难呢，我劝你们呢，还是像我一样呢，不要再结婚。这是保罗劝，不是主的命令了。但是保罗呢，总是无论如何，你看到书信里都没有讲到他太太，书信里都没有讲他的儿子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怎么能够来教导我们呢？但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保罗祝福了提摩太。提摩太是谁？保罗的真儿子，是保罗传福音啊，带他得救的了。那么保罗到提摩太后书那是什么？保罗快要殉道了，所以保罗啊写了提摩太的后书啊，来祝福提摩太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呢，来教导孩子最重要的事了。所以你去读提摩太后书的话，很少讲到圣经的真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保罗许多真理跟提摩太讲了已经十几年了嘛，保罗也跟提摩太一同传真理了，好多封信了是保罗和提摩太同时举名的了，真理就不要想了。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来祝福提摩太什么？实际的生活。所以这是那个呢，圣经给我们呢，不光比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说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他说与自己，这最起码的。是我在华府呢，也跟弟兄姊妹们讲了，我在30年前在纽约在那牧会，有一位弟兄呢起来做见证，做做就哭了。他我初中二年啊，高中二年级呢，有一次啊考试成绩单来了，给爸爸看见了，成绩不好，爸爸说你一辈子书都不好了。他我爸爸这句话，书不读了，反正我读不一辈子读不好嘛，这是我们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志气。高中也没有毕业，大学也不读了，年纪大一点了，觉得非常难过。怎么找到一个呢？修汽车的人学汽车，技术很好，到龙安呢开个学汽车厂了，非常的好了。他那里做见证了，他气爸爸那里一句话：“你一辈子书都不好了。”所以他的缘故了，我劝做父母的人呢，你能骂你儿女懒，不可以骂你儿女笨啊！你们要知道啊，我们做懒和笨都是骂的啊。懒，因为他不用功嘛，你可以骂他；笨，他用功也没有用吧。笨是惹他的气，就是失去了志气了。他不一定笨嘛，像那位弟兄很聪明嘛。就是爸爸讲一句你一辈子书都不好了嘛，到那个他就不读了嘛。那这是弟兄姊妹了，我们养育儿女最起码的了。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学了，等到我们老年的孩子书也都不好，事情做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老年到60-70岁难过是怪谁？不是怪孩子不好，怪自己教导了不好，要小心的了哦。所以我常常劝一些父母呢，我在你们这里没有讲过了啊、哦。儿子成绩单来了，这个62分，这个58分，儿子气死了，旁边98分都不讲了啊，一直骂我62分的啦。你儿子不是每一份功课好的吗？有的是天分好，他就考98分啊；有的天分不好，考着62分嘛。做中国人做父母，只看见62分就来骂他的。说儿子说，我旁边98分都不能称赞我，好吧？儿子女儿成绩上来了，哦，好棒哦，这个考98分嘛，那个考分肯定没有花，你多花时间会好的，这多花时间好不了的。98分了，89分了，这是他天分好吗？你不光要去做地上来了，考98分、89分，就孩子就好高兴了，给别人面前称赞，就这样的。
这样才能够鼓励他以后慢慢好的，
还会更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些呢，是我们做父母的起码的那样的知识。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话呢，你要不知道知识啦，孩子只能是做。这些什么是一直也想考虑，是吧？这个朋友还是人呢？我看你们好像有这种东西，你为什么高兴？中国老观念，结过房妻，养儿防老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了。老年也不需要儿子女来帮助你嘛，所以你儿女好的话，最主要什么？神把儿女赐给我们，也托给我们，就我们养育他们呢、啊，以后好好的来侍奉主了。来侍奉主是什么？保罗啊，神呢、啊、当初呢，为了亚当呢，那人独居不好，又为他找一个配偶不好，帮助他，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撒旦还在宇宙中。所以这个应付撒旦的工作呢，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，所以神在设立他家庭，有家庭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乃是他堕落了之后呢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所以儿女是什么呢？撒旦的工作像今天呢，全世界那样普遍了。按照我自己侍奉主60多年来了，相当被主所用了，但是我们中国人这很小的范围，太大的范围，盼望我们儿女起来侍奉主了。所以我们养育儿女了，你们也知道啊，我们孩子好多是吧，我们孩子有10个了，10个孩子里头都是事业都是非常好的，爱主侍奉主的不是全部的，有几个爱主侍奉主了、哦、教会中有服侍，做生意话呢，非常多的捐款啦、啊，为着教会中来用啦、啊，我们的心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所以儿女长大了，赚钱没有问题，他赚钱一定很多的了。那肯爱主侍奉主不多的，所以孩子能够爱主侍奉主了，我们的心非常的满足，是吧？不是说他们来给我们钱，我是老年了，也不要给孩子供给钱的。我自己会自己负责的吗？我自己不负责的话，美国政府替我管了吗？ Social Security 的 benefit 已经有了吗？够我生活了吗？孩子不给我钱也没问题了吗？那都没问题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孩子是不是好好的侍奉主的？所以孩子好好侍奉主了，这是我们做老人呢、啊、心中最喜乐的一件事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孩子们怎么能够好好侍奉主？读提摩太后书2:20-12，所以保罗啊快要临终了。保罗啊，那个时候提摩太不在他身边，所以保罗啊叫提摩太快到他那里去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知道殉道的时候已经快到了，不像头一次关的罗马，把提摩太陪着他了。第二次管罗马，匆匆忙忙把他抓起来了，乃是知道罗马要把他杀了，所以劝提摩太了。那么他怕提摩太来不及，他就写了提摩太的后书，这些书的背景。那背景什么呢？就祝福他一些的事。这个祝福他一切的事啦，那么我经历到这90岁了，我也了解了，对儿女祝福话不能重复的。老是重复，孩子听讨厌死了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爸爸，你讲了3遍了吗？还要讲？啊，老讲了3遍了吗？”所以要到一个人到老年呢，真正快要死了，祝福孩子是特别重大的。即使以前讲过了，还要讲这个了，一般的都不讲了。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后书的话，真理都不讲了嘛，好用再讲的，已经带了提摩太20年了，有几件事要他定规的，要他注意的啦。那几件事？5件事，所以这5件事呢，我给他起题目了，那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教导，最后要教导的啊。那么弟兄姊妹哈、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人生经验有没有，我在人生经验中呢，有一些老人身体病了，慢慢弱了，快要断气了，妈妈呢带着孩子嘛都在房间，妈妈跟孩子别讲了，别讲了。爸爸还有几句话没有讲，怎么样？妈妈的耳朵啊放在爸爸的口上了，你们一讲话就听不见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一个老人临终的时候再讲了几句话，讲了几句话了。 所以我都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了，你孝敬不孝敬，你如果孝敬，一定老人把他的心中苦痛告诉你，他心里的苦痛没有告诉你，表明你不孝敬，他也不跟你讲的了。所以老人正是到最后了，孝敬这个最后的话是非常重大的。那我和弟兄姊妹，我用这一种的现状呢，来讲到保罗写的提摩太的后书，祝福提摩太呢，祝福上五件事。这一个呢，你们看了哈，你们在圣经的里头的标点呢，不是太清楚的啊，对不起，怕我胖子再打出来，好吧？怕我胖，头上提摩太后书再打出来一下，好吧？提摩太的后书。第二章第十节哈，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性、志向，这个三个是个撇点。志向过了之后啦，那是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当中不是撇点，这是四个啦，乃是连在一起的。这是第二点，说头一点是我的教训，第二点是我的品性，第三点我的志向。第四点呢是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第五点呢，乃是我在安提阿、伊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的何等逼迫，来解释这第五点的。所以他祝福提摩太呢，一共是五件事。头一件事呢是什么？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啊怎么样的感受，我多次跟你们交通了，我来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常常有一些问题。为什么保罗说我的教训？你是谁啊？那是应该服从了主耶稣的教训。保罗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怪不怪？你们读圣经没觉得怪啊？你们没有好好读嘛？你好好读的话怪嘛？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你保罗是谁呀？应该说你已经服从了主耶稣教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讲到我的教训？所以这样你有问题了。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了，读圣经有问题神会给你亮光，读圣经没有问题神的亮光不来的了。你为什么我的教训？那你再去看使徒行传，保罗从大马士路上梦见神向他启示之后来侍奉主了，他来传扬福音了非常多的痛苦。头一种的痛苦，那是犹太教的那个撒旦，这种痛苦了。第二种痛苦，他所传到的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有些苦难的了。比方说他读写了哥林多前书后书了，我来读到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后书，心中非常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哥林多这个城里头了是最繁荣的城了，道德是一塌糊涂。所以哥林多的里面呢，现在考古学查出来了嘛，有一个庙了，非常大的庙了，庙里头了不光有妓女还有软童的。哥林多的人啊，有钱了吗？常常到庙里头去放淫乱的了，是普遍的社会的光景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在美国没有，你我在中国已经有了。但是我到泰国去的时候了，我的女婿女儿嘛，到泰国的清迈，我女婿是 AIDS 的专家嘛，一面去帮助泰国政府了怎么医治 AIDS 病的了，一面去传福音的了。所以有一点，我到菲律宾讲到了，讲完之后我就啊，这特为到清迈去看他们了。看他们的时候，有一天啊，我女婿说，哎，爸爸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说好吧，空着没有事走一走嘛。他带我去马路上走嘛。走过了看见一个房子了，非常考究，前头 parking 了都好大了，停了好多新的车子。他说爸爸你这个什么房子啊？我说不知道，妓女馆。泰国的清迈呢，40岁的人呢不去嫖妓女被人笑的，哇，这个种光景了。那么我女婿跟他们讲了，你们去嫖妓女了5次会有3次会传染艾滋病的，那他说我去2次就好了， 这些呢根本的 A 字没有知识的嘛，这是我女婿在那边呢，那总算我女婿和女儿去了之后呢，过了半年，他们 A 字就跟着比例就降低下来了。所以你都会发现呢，我们总是在美国看不见专门有这么大的标的妓女馆的了，那么台湾什么也会有。所以有一年呢，我已经是30多年前我到台湾去，他们却怕我的夏天太热了，说不是接待在弟兄姊妹家，我到高雄了，他们接待我住的旅馆是个基督徒开的旅馆啊，我晚上去讲到了，上了会到9点半了，回到旅馆中10点了嘛，那到10点我刚刚进去了，那个门房来敲门了，哎，这位先生要不要找个小姐陪陪你？你到美国旅馆没有人来找你的，什么小姐陪陪你，你要找妓女还懂得什么地方去找的，否则你还找不到的啦。台湾都是这样的嘛，所以这个光景呢，保罗写哥林多说非常难过，因为我哥林多教会了那个淫乱是很普遍的，这个还不算，保罗还有一个最痛苦的，乃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了受了逼迫，保罗也受了，当初是为了杀害基督徒吗？基督徒逃了吗？就逃到保罗去追赶他们到大马色，神向他显现，保罗就转变过来吗？那么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了还有一些留下了，受到犹太人很逼迫，怎么办？他们跟犹太教就妥协，就妥协了，怎么妥协了？敬拜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也到圣殿去献赎罪祭，直到主耶稣救恩来到了，就我们都是平安号写的了，也跟犹太人守安息日，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谁领头的？主要是雅各领头的。所以你记得加拉太书里头什么说呢？从前在安提亚呢，彼得来了，跟外邦人都一同吃饭的了，等到从雅各那来的人，彼得就离开了，跟外邦人分开了。保罗一看他行的与福音的正不合，当面的抵挡他了。你就是犹太人，刚刚跟外邦人都吃饭了，你为什么现在呀、啊？你跟外邦人离开呢？这个我觉得很稀奇了。彼得是领头的嘛，带领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，他怕人家不尊敬他了，所以他跟外邦离开了。你叫外邦离开，保罗怎么说？那你是强迫外邦人选犹太人，这个不对吗？这主里头犹太人外邦人间隔已经除掉了吗？这个保罗非常的难的。那个彼得很好，当面被抵挡过了之后呢，彼得以后写信给众人呢，把使我们弟兄保罗所写给你们有好多深刻，不要自己随便的讲解。哎，彼得很好，彼得没有卖老资格的，但是无论是什么呢，耶路撒冷这一帮教会了、已经跟犹太教联合了，联合了之后怎么样？有一个的现象，没有办法带领犹太教的人信主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神才是第三次保罗作为传道调保罗回来嘛，到耶路撒冷传福音了。那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当初他们起来侍奉主的时候，彼得和保罗用右手先相交治理，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，彼得到犹太人那里，守格林那里，对不对？但你会发现呢，彼得在各守犹太人中没有办法传了，只好把保罗调回来了，到耶路撒冷向那些宗教的领犹太宗教领袖来传福音了。所以保罗心中非常的苦了，苦是什么？不光不像哥林多是外邦的风俗习惯不好，但是那一帮呢已经信主比他早年领头侍奉主的人呢，他真理上的糊涂了。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呢写哥林多书，专门抵挡什么？你们在守节期日子月份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中间枉费了功夫。所以你弟兄姊妹，我了解了保罗传道好苦了，哥林多书加拉太书了抵挡是谁？乃是节期日子月份年份是什么？是加拉，是耶路撒冷使徒们所注重的，那犹太教已经妥协了吗？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什么？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，你们懂了吧？ 什么叫我的教训啊？他的教训不像在耶路撒冷使徒们的教训啊，还跟犹太人混在一起吗？这纯正主的教神的教训啊。耶路撒冷使徒们也说是主耶稣教训，事实上他所教导把主耶稣教导已经改了一点了，跟犹太教已经联合了。所以保罗来劝提摩太说了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。保罗这句话呢，心中很难过。提摩太是个年轻人啊，受长辈的影响教导的啦，受到彼得也教导，受到保罗也教导，都受教导吗？别的长辈都受教导吗？但是保罗发现说，别的长辈们跟提摩太的教导呢，又是错了。所以保罗特别说，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了。教训什么？那是他所有圣经所写的了。一切神的真理，所以他的教训的里面包括加拉太书里面呢，也不去服从日子节期月份年份，这是犹太教的事情了，这是耶路撒冷的使徒教导的了。这我的教训什么？那提摩太加拉太书呢，不要再去追随了，跟犹太教混合在一起了。保罗这个的教训呢，那么弟兄姊妹呢，这是保罗祝福提摩太的头一点。为什么？我们要知道，你们是中国人，我也是中国人，我信主七十多年了，我侍奉主了六十多年了，我在中国人的传道遇到一个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孔子儒家的教导。这是我做传道人呢、啊，在中国人中间说遇到个麻烦吗？那么你知道中国人啊，孔子的教导、儒家教导已经非常普遍吗？在中国人当中，人家都尊敬吗？那么孔子所讲的两句话，头一句话很好，第二句话很坏。头一句话：无罪于天，天是神，并且人有罪，是吧？下面一句话不好：无所道也。没办法祷告，因为他没有救恩嘛。那他怎么办？他是注重到那是人品格道德，这个实际很像呢。他的品格道德呢，跟圣经啊比不上，圣经的标准也差不多了。怎么比不上呢？比不上孟子讲了，如果一个人欺负你了，他懊悔了，你就原谅他；第二次再欺负呢，你就原谅他；第三次欺负你了，看他到禽兽一样。这是孟夫子的教训，很像圣经啦，比的啦，比孟夫子厉害的多了。一个人七次得罪我了，我要不要再原谅他？七次哎，不是一辈子七次，一天七次了。孟子只有三次了，他不还度量好了是七次了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一天七十个七次了，意思无限的原谅。你看。所以这个你看，基督教的这个思想呢，和儒家思想差不多的，很近的啦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分别是什么？儒家的道德的标准跟圣经差不多的，儒家是要人用自己的理智、用自己的意志来执行这个了，天大道而行了。基督教说你做不到的啦。这是靠主耶稣的宝血罪恶洗净，靠主耶稣重生了，就我们有新的生命了，才活出一种道德的行为来。所以这个好差在什么地方？不是以后的标准，标准差不多的，是达到那个标准的路不同的。所以儒家的思想是凭着你意志能力去做，圣经的这教训什么呢？你的能力做不到的啦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、耶稣基督的圣灵，才叫我们胜过那些败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按照我传道六十多年来了，非常为难在中国人中间呢，乃是要叫弟兄姊妹知道，主的救恩是跟儒家有不同的，目标没有什么太大不同。用的方法不同了，才叫弟兄姊妹知道了，不是你立志要去做了，乃是靠着主耶稣在你里头给你恩典和能力了，才能够胜过外头的罪恶败坏了。 那么弟兄姊妹啦，是我自己做传道啦，我如果来劝一个年轻人，你要服从了我的教训，不是听孔夫子的。哎，马保罗那个时候就不要听耶路撒冷那些使徒的了，我今天的话不要听孔夫子的，孔夫子道理是你标准对了，做不到的，都做不到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啊？这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啦，我用这个话来跟你们讲什么？圣经一定好好读。中国人最坏的一句话，差不多，哪里差不多了？差了好多了。这基督教给我们的救恩和儒家是差了好多了，什么差不多，标准差不多的了，做法完全不同的嘛。所以保罗来祝福提摩太呢，你要服从了我的教训，这头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的品性我不太了解。第二点品性，第三点志向，是我啊发现中文圣经翻译用的词句到底什么意思，我不大了解。我们刚刚哈、啊、就来的时候，一个姓林的，我们从洛杉矶啊这两天来看我的，在我家住了。昨天我给他看了有一本圣经英文的 Amplify Bible Amplify， 那我问他有没有，他很有心侍奉主，他还没有。我说一定要回去买的 Amplify 是什么呢？希腊文希伯来文啊，圣经吗？一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，所以英文本的哈，它呢无论是 King James 啦，无论是美国 Revised Version 的那个圣经啦，它就选一个意思了。其实它有几个意思，它把其他意思没有印意没有写出来的 Amplify 的一个字有几个意思，全部把它写出来。同样一个字了，有几个意思在吗？这个叫 amplify 的，那个圣经才能够了解了吗？是我读圣经了，常常用 amplify Bible 了来做参考的。那么有的时候我真是不了解了，它到底是什么，是讲到什么？那么我还有一本圣经 Living Bible， 是我考了好多 Living Bible 的时候了。Living Bible 有个的翻译啊，请你。对不起，你们PowerPoint的把头一个再打出来好吧。我的教训 What I believe， 我信仰是什么，这是它标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仰什么，圣经的，不要差不多了，完全圣经了。有这个过了之后呢，第二点告诉提摩太是什么呢？乃是我的品性 The way I live， 我怎么生活的，我在外省啊。所以我在华盛顿DC了，劝那一些做父母的人呢、啊，你们养育儿女，我劝父母说，你们做父母的人家中啊，夫妻两个人常常有意见不合不同的嘛，也没有什么错，也没有什么对的嘛，完全能欲望的一些习惯不同嘛，你有一点交一道的来的沟通啦，到以后就争辩了，切切不要给儿子女儿听见。要争辩，关了房间到个房间去，不能给儿女听见的。你两个人争吵给儿女听见了，儿女长大跟他太太一定争吵的。这是什么 ？The way I live， the way I live。那么你要知道一件事了哈，中国人说的很好，身教过于言教。你如果家中有些生活了，有一些钱财的不该是你的。哎呦，你用点方法把它拿来啦！你如果这样做已经不该了，给儿女知道了，儿女养得不好了。公益，你自己做赚钱都不公益的吗？孩子长大起来怎么会公益呢？他就不会公益的了吗？并且什么要有爱心，是在儿女身上了。我都常常劝做父母的人呢、啊，你我信主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光景。什么光景？没有信主之前，钱进到口袋好高兴；信主之后了，钱进在口袋高兴，拿出去更高兴。所以基督徒自自然呢，愿意用钱在帮助别人的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也知道了啊，现在美国。基督徒帮助其他国家的贫苦的人的捐款超过美国政府国防的开销，这么大了。所以美国的话呢，都帮助了好多人去嘛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也知道了，中国大陆呢，尼克松去过了之后开放了，好多中国人呢，也不一定基督徒啊，中国开放了之后，嚯，带了太多钱到中国大陆去了，基督徒更是如此了，是吧？那这是什么爱心上的嘛？连我在十几年前呢，我在纽约市那个天成教会来服侍的时候，台湾埔里刚刚有一点地震。埔里，你们知道台湾人不知道东势埔里吗？有地震了吗？好多房子都倒塌了吗？好多都没有钱，都没有东西吃了。我就报告弟兄姊妹了，哎呀，埔里这个了，我们能不能捐一点钱给他们？我们在天成教会了，85%大陆来的，不是台湾来的哦。我一报告的时候，$8000就奉献出来了，帮助他们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基督徒的爱心吗？是吧？虽然普利跟我们没有关系吗？大陆来的人跟台湾也没有关系吗？那个台湾人受了灾祸的话呢，马上奉献了$8000过来，也不是单单奉献给教会的，就奉献给那些受灾难的人嘛。那这一种情形的这样做了，孩子看在眼中，他长大也会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哈，我们的孩子事业很成功，经济很好，有一件事情非常叫我们高兴的，捐款给有一些需要的了。所以你也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你们了解吧，纽约有一个机构叫立新，这个立新团体是什么呢？乃是20年前一个新教士到台湾去了，他在中国的风俗了，太太给丈夫打了都自首忍气了，是这个新教士觉得不对了，那个忍气人是老是给太太给丈夫打怎么办呢？他举办一个立新的，你给太太打了可以逃出来，他可以接待你了。这个西教士在台湾做得很好了，这个纽约有一位了姓张的，有一位的姊妹做律师的，他在纽约就开始个立新了。那我的女儿啊也是他们的董事之一了。那么立新的话呢，现在在纽约了政府里有办的了，你如果给丈夫打的话可以政府给你接纳你吗？那政府转到做的事情也不够保密，是他们立新呢现在买了一幢的房子了，接待30几个被丈夫打逃出来的，还带着孩子逃出来了。这个地方在哪里不公布的，公布什么？怕他丈夫来把他抓回去了嘛，那又给他吃又给他住了，是吧？还要训练他了，带一个职业，以后找个工作的话，他生活能够维持过来。那这个都是钱吗？钱从哪里来？常常捐款。怎么捐款？吃晚饭，吃晚饭一桌1500块，哎呦，这么贵的，哪里饭店这么贵，是吧？那是奉献给立新的啦。像我一个儿子呢，刚刚呢2个礼拜前去军山回来了。我这个儿子啊是做食品进出口的了，长岛一会儿到新加坡，一会儿到菲律宾，一会儿到台湾了，常常出差，一年是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间出差了。那这次来了，带了2大包，什么旅馆住吗？都有很好的洗衣服洗头发的吗？这肥皂吗？他都带了，反正我旅馆钱都付了嘛，都带了，这什么他也没有用了，送给立新的。那个立新把人家请来嘛，那个请来之后还要洗澡的嘛，总要洗头发的嘛，那怎么办？我儿子啊就出去出差的时候专门把那旅馆东西收起来嘛，反正旅馆服很贵了嘛，哪里说送给立新的了。送给立新的啦。那我的大女儿是董事之一啦，是常常开搞一些花样啦。去年8月搞个花样，中秋在纽曼哈顿啦坐船，哎呦，好多人报名了，中秋来坐船了嘛。这我女儿想出的花样来了，花样收费很贵的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女儿要赚钱了，是赚的钱给立新的嘛。否则他钱从哪里来的吗？那这些事情呢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孩子这么做，我们老人非常的高兴。这就是什么？保罗对提摩太说了，你已经呢看见 the way I live， 我的生活是爱心对待他的，再过圣洁，哇，再过慈悲了，照顾那些穷苦的人呢，恩惠恩待的这种行为。那第二个第三个，志向。志向两个字了，我也搞到不清楚什么叫志向。 Living Bible 怎么说 What I want 我盼望得着什么，那真实了，我一读到 Living Bible 的翻译，我发现了这是一个父母啦来教导孩子一个非常重大的事，特别像保罗来劝勉提摩太了，我已经侍奉主了，我已经为着主了一生摆上了，这样的话三十几岁侍奉主的时候，六十几岁都被抓了，都要定死了，已经三次出外传道了，到了各个地方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也是到现在到罗马去了，头一次到罗马了，政府还没有太厉害，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头，结果怎么有人来看他了，方胆讲了神的道，说管监了是管监了，还得自由的话嘛，他还是得传福音的。那我问了，你传福音为什么？What I want？ 那我发现这一件事呢，我才发现呢，我在美国侍奉主已经45年了，有一些的传道人不多啊，跟教会吵架，吵架什么？加薪水。哎呀，你今年薪水都没有加吗？啊，只加了3%不够吗？要加5%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传道人呢，一定传道不好的。传道好的人啊，他并不在乎你给我多少钱，乃是主来差派我了，你们能够听福音得救了，能够爱主了，能够侍奉主了，我就喜乐了，不在乎你们给我的钱的了。所以如果侍奉主盼望得到钱财的报答，你这个侍奉主也不喜悦，你不求人的报答，神来报答你，你要人来报答你了，神就不报答了。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什么，你要知道我的志向， What I want。 那么弟兄姊妹了，我看了这个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自己，我啊刚刚啊20还不到30岁，我公证师不做了，做传道了，在台湾。到台湾呢，我本着基隆的招生公司做公证师嘛，做传道了之后，我到台中去了。台中的教会呢，以前没有传道人了，都是非常的松懈的啦。我好好来服侍的话呢，钱都名单都没有的啦。以后有名单了，聚会地方也不好的话，盖了房子了，我就这样做啦。那这样做的话，讲道都是我讲。我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，我讲到很喜欢人点头，哎呦，很高兴，很高兴了。等到以后我到美国来了，我就知道错了。你老是欢喜人点头的嘛，怎么称赞你嘛？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姊妹呢，我求你们一件事情好不好？你听我讲到很好了，不要散了会说林弟兄今天讲到真好，你就我受着引诱的嘛。我这个讲了之后了，上了会了，有个弟兄说，林哥你虽然这么讲了，我告诉你今天讲到是很好了，我说哎呀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你这圣经来了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他说我这个圣经试探人的来了，他是魔鬼的代表，告诉你啊。你以为这么一个人讲到好的话吗？一个盼望有钱财的报答，一个来称赞你感激你。亲爱弟兄，保罗说了 What I want，我希望什么？不在乎人的报答。特别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了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事情了没有严谨。保罗说了，我做使徒了，要下次来了，要带着刑杖来，你还带着恩典来的，你们再不听话，我要恩典用刑杖来打的了。保罗不在乎，哥林多教会一定是称赞他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叫 What I want。 那这是保罗祝福提摩太的第三件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我也说这跟摩西底西的弟兄姊妹说，你们养育儿女啦，要给儿女知道你一生活着是为着什么，最叫你儿女所感动的，发现你书也读得很好，职业很好，钱财很好，但你的心血都放在教会的里头为着主来做的这一件事啦，就你儿女看在眼中了，他长大了也是为了教会来摆上的，你实在是如此吗？ 弟兄姊妹了。所以你也要知道了，我也常常说了，你基督徒信主了之后，还是为了钱财啦，为了生活好一点啦，那当然钱财要有了，不能够没有钱财生活都没有办法了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单单为了钱财啊，空中空，虚空的虚空了。再好的汽车顶多用了7年8年，再好的房子用了20年就不能用了嘛，是吧？这些东西呢，还能用了汽车10年呢，啊，房子20年30年，到主耶稣来了，全部火有风烧嘛。你活着，生下来没有带来，死也不能带走嘛，是吧？你都死了之后，你再好的钱财都没有了。所以我说你们基督徒了，单单为着你好的物质享受，你不叫信徒，就是徒信，白白相信了嘛。记住做什么？好好用你心血积蓄钱财在永恒，这才是我们所盼望的，是吧？所以永恒的果效是成到永永远远的。那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我现在到底90岁了还是佛事主了，我里头有非常坚定的信心。我也不知道佛事主还有多少年，我总是有几年是 不能在佛事主了，要到了永远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从神那里由天而降，这么大吗？4000年长，4000年宽，这么大吗？甚至历史来说做吗？这么大的圣城里头了，有几行的砖都是我盖的。到了将来永世了，我的财产，我这劳苦东西留到永远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发了财了，做了好多事情了，到了新天新地，一根砖头都没有的了，那个你要懊悔来不及了。所以你要聪明嘛， What I want， 你 want 是为了永恒的，不是为了今天的啦。所以我也发现了有一些有钱财的人呢，能够把钱财为主用，这很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教会不跟你讲了，你有一个教会，这个牧师呢非常有魄力，礼拜堂盖起来了，已经盖了这个8年9年了，拆掉，盖5楼，拆掉了，拆掉的话呢要200多万。那我前天呢去看他了，我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最麻烦是拆，盖还快，拆好麻烦的啦。那么他教会中了有一个的墙上个单子了，一共需要几百万，现在收到奉献了多少万了，现在只有这1/10，还1/8还没有了。我知道这个牧师好厉害，怎么他叫弟兄姊妹来捐款吗？有一位做生意香港的人跟他讲了，你奉献多少啊？尽管你去叫人奉献，不够的我包了。一个人私下跟他讲了，这个牧师了很有信心啊，房子拆掉叫弟兄姊妹奉献，这奉献来奉献去了，已经奉献了2个月，只有20%嘛，还有种不在乎是吧？你奉献不够，有一位弟兄全部包了。这个弟兄真聪明，把钱财放在主面前，对吧？为了主来用嘛。那个这些呢，就因着他奉献钱了，房子盖好了，因着房子盖好了，布道更好了，跟陪人更容易了，这个有人得救了，有人爱主了，这个的果效成了永远的嘛。他做生意人怎么说呢？我只会赚钱，我不会布道，我不会陪人，就我陪人的话讲了3句了，又搞了个人家越过越糊涂了，他说我会赚钱，这是吧？用钱来侍奉主啊，为着什么？怕他钱所奉献了有果效，成到永远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是 What I want， 说你有钱财的人呢，把钱再奉献给他盖礼拜堂的话呢，也告诉牧师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奉献的了，你尽管叫弟兄姊妹也来奉献。为什么？用过这个福分不要我一个人领受吗？叫弟兄姊妹也领受吗？也知道弟兄姊妹奉献不出多少钱吗？再奉献出来也顶多奉献30%吗？还70%什么？跟牧师讲我来包了，你讲哈哈。那这是什么？ What I want， 那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乃是心心宽容，爱心忍耐。那么我特别一个注解，宽容什么？不报复啊，爱忍耐什么？不灰心啊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些名词呢你一定要去考字典的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宽容忍耐都差不多嘛，那真正差不多嘛。那只有一个呢，保罗是说了他有信心。保罗信心怎么样？ 他对我殉道了，我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教导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可以杀我的头，我侍奉主的果效你不能够把我毁坏掉了。罗马人把罗马政府把他头都杀了，但是他在侍奉主所有的国家成为保守一直到永远的，他有确定的信心的了。信心不在于眼前，信心不在于神的带领，信心只在乎你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了。第二什么呢？宽容。人对我非常加的那些苦难我不会报复，你尽管对我苦难的话我不会报复。为什么呢？保罗受了好多的苦难啊，从来没有报复，只好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也并不基督徒嘛，这个那些并不基督徒因为没有蒙得人的亮光嘛，他以前也是并不基督徒嘛，到大马士去追赶信奉主名的人嘛，所以他就知道了那些并不他基督徒的人啊不一定是心是坏的，因为他没有蒙到神的亮光，他从前这样嘛，是他现在蒙恩之后呢，犹太人逼迫他了，他绝对不会报复的。那么爱心，他用爱心对待他。你爱了，你所爱的人有什么成或夸张的？爱你的仇敌，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那最有一个忍耐，保罗啊，都为主殉道了。他不灰心，他就忍耐，他从来也不灰心了。他自己啊都给罗马被抓去了，都快要殉道了。这保罗知道什么？你提摩太还能够继承我在你身边前领受了，继续来传福音的了。所以保罗啊，从来到死的时候了，要被杀的殉道的时候，他也不灰心的。为什么？因故他就发现提摩太起来，我的侍奉主。那么在教会历史说呢，等到保罗殉道了，提摩太是在以弗所，由是以弗所城里拜偶像的了，拜偶像呢带着队了到城市里头把偶像都抬出来，提摩太当场的劝他们了。他的提摩太劝的时候被这些那些拜偶像的活活在街道打死的。提摩太也是殉道的了，所以这样提摩太是殉道了，但有提摩太才栽培出来的人也一半一批一批的找下来，说虽然他的身体可以杀了，但他从来没有灰心了。这是什么？这都是一种灵命的成熟。那么好了，第五点，第五点什么呢？乃是我在一过年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。他下面一句话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的境界度日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。这是保罗祝福提摩太的，切切不应着逼迫而灰心，切切应不要变着逼迫而放弃你在神面前的心愿。你总是坚持了，连你殉道的时候呢，你还要坚持的在这里侍奉主的，有你的目标是对的。并且你这个做法的话，你果效成了永远的啦。所以人啊，可以来逼迫你，甚至杀害你了，而你的命舍掉了，到有一天都在主那里呢，受到主的称赞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保罗来祝福提摩太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来读到这一段呢，明白了之后呢，我就发现啊，所有做父母的教导儿女，这是最后最要紧的。就儿女能够爱主，能够侍奉主了，为主所用了，能够这样为主所用的话呢，那到你老年的时候呢，你心中才能够非常喜乐了。所以我也盼望把这些事情跟你们一同交通的，好吧？我不盼，我不仅盼望你们自己爱主了，你们也教导你们的儿女，也能够活在主面前了，也能够爱主，也能够好好侍奉主了。所以但愿你的孩子们以后长大的侍奉主了，超过你所侍奉主了，那你到老年的时候更喜乐了，连到主面前去了，你都非常喜乐的。好，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当初兴起保罗来，有许多的经验，有许多的了解，他当初所教导提摩太的，实实在在也是教导我们呢、啊。就我们在地上如何的生活，也在地上如何养育我们的儿女。 主，但愿我们能够受到这样的教导，不再耐在黑暗的里面来行的，不再叫我们的生活只为着地上的财物，真叫我们能够爱你了，能够来侍奉你了，也叫我们所有侍奉你摆的心血能够将来成到了永远的。君主恩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啊，我最后啊要劝你们一件事，好吧，你们已经劝了，今年7月2号到5号有纽约人民精神会，我刚刚进来了，看见你们墙上有一个了，你们请赖若汉会带你们一个聚会。赖若汉呢是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的两个主题10个专题，他负责一个的专题的。那我们这一次呢专题呢，我自己主题呢我负责一个，一个许道良牧师负责一个。许道良牧师是谁呢？香港播道神学院的院长，他退休已经十几年了，来到美国了没有人知道。我差不多十年前呢在 North Carolina 有一个叫阿伯叶，叫一级港，他是 IBM 做事的，退休之后赚了一点钱，是他什么呢，在湖边啦买到一片地，盖了个房子，专门做培训的啊，不是说普通夏令会，夏令会房子还他们住的还蛮这么大啦。那么许道良和我两个做讲员，我在头一次看见他，那么我也讲到，他也讲到，他在讲得到内容跟我相当合的，但他里头有一句话就很受感动，他说我在播道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学生成绩非常好，品格不好，我不给他毕业。哎呦，我也接触过好多神学院嘛，神学院没这个要求嘛，书读得好就毕业了嘛。所以他来播到神学院的管理的时候呢，一个学生啊成绩这么好，品格不好，不给他毕业的。为什么？侍奉主品格不好，学问好，没果效的啦。所以我非常佩服了，是我们呢几年前请他纽约人民精神会来的。那么前几年的话，黄之家啊，我们总请他做主题讲员呢。那黄之家去年呢搬家到乔治亚亚特兰塔去了。那么在他乔治亚亚特兰塔，他每一年的美国东南部有个夏令会，时间跟我们一样的，是他在那里做牧师就不能来了。所以这一次的话嘛，那是许道良和我两个人呢做主题的讲员，好吧？题目是什么？教会领袖，他就讲教会领袖的培育，怎么栽培起来做领袖的。我是讲教会领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，这是我们两个人呢。那我也盼望你们都参加，好吧？你说你不是领袖，你只要带一个团契，你带一个小组，已经是领袖了。你团契带的好不好，是吧？小组带的好不好？你即使现在不是在小组的或者是小组组长了，你有个心，盼望以后侍奉主影响别人了，这个是你好好来学着做领袖到底怎么做法，好吧？所以去年呢，你们有好多弟兄姊妹去参加的，我也盼望今年呢，你们所有人参加。好吧，所有人都去参加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原来说像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啦，这个四天三夜啦，非常扎实的，好的讲员你们请都请不来的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机会的盼望你们不要失掉，好吧？盼望你们啊，报名单的话呢，大概2个礼拜之后就会寄来了。OK， 谢谢。